谢你祝福在我们参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好让我们在明白你的话上能够得到帮助，是吧？因为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因着你的话也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盼望赐给我们每天行事的准则，是吧？就求助你继续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好让我们每天都有从你那里得来充足的供应因为你的话是我们每天的粮食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自己手中愿主你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赐福给我们，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其实这个最后这两堂课呢这个压缩的不能再压缩了，所以废话要少说。那重要的其实有两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几个礼拜讲的呢基本上都是比如说按照文法啦，按照句子啦，按照的文体啦，这些来了解神的话但是实际上呢常常在整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神的话呢不是那么明显而且呢因为神启示我们的这个过程不是一下子通通给我们了他是要经过历史历代经过不同的人就好像我们要从上小学然后再慢慢一直念下去除非那个神童他可以一下跳一般基本上都要从最基础的慢慢再学习的深的所以在学完所有这些文法啦背景啦等等之后呢所以最重要的两点一个就是上个礼拜所讲的就是圣经的整体性或者一致性因为常常我们会看到一小段的经文好像不大懂甚至于好像跟我们一般了解的神的教导好像有冲突那所以那种的经文应该要怎么看我们上个礼拜讲了要借着明显的经文去了解这不清楚的经文那今天是第二个大块就是呢圣经实际上它的启示是渐进的启示那这个蛮重要的因为怎么样呢我发现不单单个人甚至于有的教会来甚至于引用的圣经来做教导的时候忽略了神的教导是慢慢慢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完全那你中间就不能跳到前面抓出一个来你非守这个不可所以这个蛮重要的所以要懂得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后面的要来解释前面的那假如把这个观念不搞清楚的话我们常常会引错圣经引用的不合我们真的今天的需要那圣经上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呢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这显然是怎么样有一段时间的那最后呢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希伯来书为什么那么重要就在这里很多旧约的经文我们常常有不同的这个看法或怎么一直到希伯来书才把旧约在新约时代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教导我们那所以希伯来书一直很重要那这节经文就让我们看见的的确确神的启示是慢慢的借着历世历代的这些先知他所带领的先知来告诉我们那这个道理我不讲在那个讲义里有因为第一个我们一口气吞不下去那么多东西所以要慢慢消化好那现在我就用几个例子来讲这个渐进性的了解圣经对我们真正去了解圣经有什么重要性好我们先看我只举几个例子还有其他的例子我就没有 弄出来第一个呢就讲到婚姻的问题讲到婚姻的问题假如我们不太清楚神在婚姻上到底最终是要干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神怎么那么小心眼这个在婚姻上怎么那么斤斤计较而且看得那么严肃那这个呢就要从圣经里面你从旧约中间看一直到最后到新约原来神立婚姻的目的 是要来最后彰显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假如是主耶稣和教会关系，可不可以随便？就不可以随便啊！所以婚姻不可以随便啊，不能够容忍任何的杂质啊，不是这个超级爱干净的这种观念，乃是最后要彰显的是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中间不能有任何其他东西掺杂起来啊。所以这样的话，假如你从头开始起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圣经里对婚姻那么看重啊，婚姻那么看重。好，那慢慢一句来看哈。第一个，最早立婚姻的是谁呀？是神自己。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七章里面啊，就说那些以前不信主后来信主的人中间婚姻的问题啊，所以他就根据的是因为婚姻制度是从神开始的啊。那最早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到十八节跟二十二节，他说这人独居不好，要给他找个配偶，对不对？那其他就没有讲。所以换句话说，在那里一开始讲就是，不要这个光棍啊，我等着会因着这个原因，我会在这个 slide 上没有的，我会加进来讲另外一件事情啊。那所以呢，神是觉得你独居不好，要给你找个配偶啊。好，然后呢，找几个配偶？我找几个配偶？只有一个啊！那你不信的话，你有谁可以翻到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翻的话，念一下。啊，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
虽然神有人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和全神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
妻。好，谢谢。那马拉基是很后面的一位先知了啊。他在那边特别强调他说神并不是没有能力可以多造几个，但是他只造一个，目的是呢要让他们的后代是敬虔的后代，换句话说是按照神心意的后代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强调的是夫妻二人啊。所以为什么在整个圣经教导里面绝对不能够有第三者，这个是绝对不能让这个沙子揉在眼睛里的。好，那所以第一个，他先建立的是一夫一妻的这个婚姻啊，一夫一妻。好了，然后呢，到了第二章的二十四节啊，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啊三到六节里面也同样重复，就讲到什么？你们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所以换句话说呢，前面只说要有一夫一妻这个制度啊，不能有第三者。那到了这个第二章的第二十四节就强调是怎么样，二人成为一体。这也是为什么老外常常说讲另外的配偶叫什么 better half啊，就是另外的一半啊。什么叫一半？因为二人成为一体嘛，才变成两个都是一半。OK 啊，所以在这里换句话说是二人成为一体，让我们很清楚知道夫妻的关系是非常亲密，是不可以分割的，是不可以分割的。所以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就提出来了，说神所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个每次在证婚的时候一定会用这一段经文的。那以前我在跟人家证婚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在你的字典里面没有离婚这两个字，根本没有这两个字。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啊，因为神讲得非常清楚，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那这个也影射到 这个我刚刚已经跳了哈，也引射到讲了什么？因为以后是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不可分的，是不可分的。好，所以一直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就说婚姻不单单只是两个人结婚，不能有第三者，乃是两个人不可分的，是神所定的。那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居然有些教会会教导一些奇奇怪怪的这种，我不知道他哪本圣经，因为在圣经里面对于婚姻的神圣和这个规定是非常非常清楚，非常非常严格的。好，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他才告诉我们二人成为一体到底什么意思。那这个我知道，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个弟兄也喜欢读，姐妹也喜欢读，只是呢，弟兄读了姐妹的那一段，姐妹读了弟兄的那一段。啊，那这个里面是讲到什么？他说这是指的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指的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所以你越来越清楚。婚姻制度是神在历史历代里立的这个制度，让人能够慢慢可以有一个有个实体的一个东西，你可以看到可以观察到就是婚姻的关系。有人就说的婚姻关系是所有世界日光之下的这个关系啊是最亲密的一个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关系比夫妻婚姻更亲密的。那二人成为一体，他是讲以后是这个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最后在启示录里面十九章最后给我们看见了，就是说羔羊的婚宴的时候要把心腹就是这个教会要迎娶要永永远远在一起。所以换句话说，神那么老早定了这二人要在一起成为夫妻呢，乃是要让最后的人认识神的人知道，乃是神和我们教会基本上是指的我们所谓信徒中间的关系是不可分的是神圣的，是到永永远远的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婚姻在这里。好了，那这里我岔出两个呢，有人就会问了，既然是神定的这个二人这个两个人的婚姻等等那单身怎么办？你假如去读这个渐进性很有关了这个是讲一下我没有写在旧约里面上次谁那个哈拿对不对？因为他不能生育对不对？苦得要死对不对？因为是个羞耻那现在问题来了，那在旧约的的确确是强调要结婚要有孩子的，的的确确如此新约里面保罗岂不是一个单身光棍吗？对不对？然后他还说呢，他还解释说，你能够结婚很好，那但是呢，你不结婚的话呢，你可以专也好啊，你可以专心来服侍神。哎，这个岂不是跟旧约冲突吗？另外一个在旧约里面讲到要生养众多，对不对？是神的祝福的一个表示。假如你找到，请你告诉我。在新约里有没有讲过要生养众多？没有提过一次。你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吗？难道这个一到新约怎么整个都变掉了？假如你了解渐进性启示的话，你就会明白了。请问，在旧约里面，认识神的人。基本上是什么人？只有以色列人嘛，对不对？当然包括一些外邦人，他听见这个以色列的神，他愿意信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族谱里面都好几个女生都是这样子的那基本上一般来讲的话都是怎么样？ 以色列人。所以你要让在旧约的时代，你要让神的国扩充的话，一定要人多嘛，对不对？要什么样的人多？以色列人要多嘛，对不对？所以以色列要多怎么办？神啊，对不对啊？但是新约奇怪，他就从来不再讲。请问到新约的时候，神国的人是什么人？相信神的人，对不对啊？其实这观念上其实是一致的，都是属神的人啊。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个福音没有广传出去，所以基本上认识耶和华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犹太人。所以旧约里面一直鼓励他们要生养众多，因为假如你还特别记得，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啊，怎么样教把你的信仰传给你的下一代啊？假如没放在额上等等哈，你叫下一代的话，那这你的都是金钱的后裔，所以神国的人就越来越多啊。那到新约的时候，基本上是什么？要传福音，让普世人能够相信，成为神家的人。所以保罗呢，就常常说他保罗没有结婚，他居然说他有他儿子啊，这个你会觉得很奇怪，是他属灵的儿子啊。所以显然这个情况啊，在新约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不提生养众多，乃是讲到在新约里面，我们真正属天国的人都是那些相信神的人，所以我们。Instead of 生养众多，要怎么样？不传福音。所以不一定是要生孩子，你可以有很多属灵的孩子。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渐进性的一个让我们能够了解神的教导啊，渐进的神的教导。好，那这个另外就是说单身也是一样啊，因为以前一定要结婚是因为为了有后代啊，现在这个。像保罗讲单身的话，在心里面就不会再认为是一个羞耻或者是一个咒诅。好，那这个呢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例子，那就是那下一个呢，希望时间够哈，下一个呢就讲到献祭啊，就讲到献祭啊，因为这个献祭呢，在圣经上呢，提了很多啊。那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献祭的本身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呢，让我们再看献祭的人对于献上这个祭给神，对献祭的人到底有什么意思啊？一个神立了这个献祭的这个制度。到底它是什么含义？另外一个，我们要献祭的人，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献上的我们的祭？明白吗？啊，有两块啊，一个是神立的这个规矩哈。假如你看圣经的记载的话呢，最早的献祭就是亚伯跟该隐，亚伯跟该隐献上祭，在创世纪四章。那里面讲的很简单啊，那这个他为什么会献祭呢？在圣经上没有明讲啊，但是你可以揣测的说呢，因为他们的父母怎么样，一定会告诉他们，原因是当亚当夏娃从这个伊甸园里被赶出来的时候，神为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给他们一件皮衣啊，这个皮衣怎么来的？一定要有身上有皮的死掉，你才有皮衣穿嘛，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让他看见，就是说你犯罪之后，要来帮助我们，一定有另外一个生命要死掉啊。但然后呢，也没有很清楚讲，两个人献的东西不一样，对不对啊？一个是献他羊群里面的头生的。另外呢，就把地里的土产呢拿来献上，奇怪啊，这个神马上就喜欢一个，不喜欢另外一个，圣经上没有明讲， 啊，圣经上没有明讲，但是呢，你可以去从比较合理的揣测啊，但是这里的确没有明讲啊。那为什么神看重该这个亚伯的子？要流血，啊，很好。还有呢？那该隐呢？我怎么流法呢？我没有办法，我是种地的，啊，我只有土产啊。这个，但是该隐说我种地，我也精心挑选的是地里最好的这个产物放来献祭啊。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情，那时候人吃不吃荤的？不吃肉的，一直到挪亚洪水之后才开始吃肉啊。所以呢，可以想象到的是怎么样，亚伯是为了要献祭特别养的，因为他对他讲没有除了献祭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功用，没有任何其他的功用啊。当然虽然圣经上没有明讲啊，但是我们从一般的这个原则上可能可以讲，对。所以他第一步他只讲了要献祭，你献祭东西要神喜欢的。那我们刚刚解释的只是说我们去了解为什么神会喜欢亚伯的祭，不喜欢这个该隐的祭啊。所以另外一个呢，要神看重的，这个献祭的人要神看重的，因为圣经上讲很清楚，神看重亚伯。看重亚伯。好，这是第一次的献祭，在圣经上记载了啊。所以讲的献祭的东西呢是羊羔啊，其他的东西都没有讲啊。那第二个让我们看见献祭的是在创世纪第八章，是挪亚从方舟里出来的之后呢啊，他也献祭了啊。圣经上怎么讲呢？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什么？为燔祭。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不再因人的缘故来毁灭他们。”好，那所以这里又更进一步了啊。第一个讲到他要筑坛。换句话说，献祭是有一定的地方的啊，他要筑坛。然后呢，不是一定只有羊羔，凡是洁净的牲畜或者是飞鸟都可以献上啊。另外一个呢，献的是什么？燔祭。假如你利未记稍微清楚一点的话，燔祭是一个感恩祭，不是赎罪祭。燔祭你随时可以献上的，是表达对神的感恩的啊，这是随时都可以的。那所以因此这个缘故呢，有人就说在最早的献祭，就刚刚姐妹提到的哈啊，因为是要杀了这个羊，是有点赎罪的这个味道在里面啊。所以到了创世纪第八章里面，让我看见我们献祭不单单是赎罪，还有怎么样感恩？感恩，而且呢，我们所献的祭一定要在坛上献，在坛上献。好，到了创世纪第十四章，啊，创世纪第十四章里面讲的就更多了。这里呢出现祭司，这也是在全本圣经里面提到这个麦基洗德只有三处啊，只有三处，一个在创世纪，一个在诗篇，一个在希伯来书啊，只有这三处啊。那这里讲到什么？他说有这个五王四王打仗啊，这个读过那段经文的话应该知道哈。他就是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这个亚伯拉罕哈，他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拉罕。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祭司。换句话说，来负责献祭的是神会立一个人来管理的啊，来管理的啊，所以这是祭司第一次出现，啊，第一次出现。那这个，而且讲得很清楚，他是神的祭司。这就让我们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个，祭司不是自告奋勇就可以做祭司的，啊，是要神立的，啊，是神主动、神立的。然后呢，他可以来代替神来祝福亚伯拉罕，啊，可以从亚伯拉罕那里接受自己的奉献，啊。然后呢，下面这就一大堆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全部时间来讲哈，啊。那从出埃及记的27章、申命记12章、利未记17章这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祭坛是很仔细的记下来。要怎么做，要在哪里，那这个呢，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神怎么也那么啰里啰嗦的，这个献祭这个怎么那么仔细把它记下来啊，怎么那么繁琐啊。你们读，我不知道你读那几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耐心从头读到尾啊。你猜猜看，为什么神要花那么多功夫 谨慎没有错了，为什么要谨慎呢？啊，哎，这其实是讲到以后耶稣基督，就是呢，神要透过献祭让我们跟他关系和好，不是随随便便的，是要按照神立的规矩，啊，而且这个规矩是神立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不可以随意去改，所以就是个啊，那所以在这一大段里面啊，好，那我先看生命记第12章哈。他说：“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中各处献燔祭，为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拣选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啊，其实我相信当时这个摩西写这个，但我不知道他清不清楚为什么神这么规定啊。你发现没有？就说我们要献祭的时候。是要在一定的地方，当然要在祭坛，甚至于连祭坛也要在一定的地方，啊，祭坛也要在一定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了觉得有点奇怪哈，那等我们再看下去就知道了。好，那我们再看谁，那到了出埃及记的第29章那就对于这个祭司的职责就定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那我也许有人看哈，有谁就念了一节就好了，出埃及记第29章第9节，
连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锁头巾，他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分，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祭司。
好，谢谢。所以那个祭司呢，是神很特别的拣选的，特别拣选的，一定要是他拣选的，才可以做祭司。那当然，亚伦这个祭司只是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看见，所以最后到希伯来书的第9章14节，他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洁净你们的心吗？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 啊。所以在这个第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十四节里讲到，这个不单单这个祭司，这个职责啊要定出来，而且呢是一定要这连这个献祭的祭物都是有规定的啊。所以呢，到了这希伯来书第九章这里讲到呢，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他所献上的这个祭才能够完完全全的解决，所以呢，以前历世历代的这些牲畜带到这个祭司的面前去献祭啊，是在每一次犯一次罪就要献一次祭，所以这好像是一次性的啊。那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完完全全无瑕无疵的，献上以后就永远有果效，然后是可以接近我们，完完全接近我们的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哦，原来这个献祭的这个祭物本身是讲到以后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的啊，只有他这样做才可以完完全全洗净我们的罪啊。好，那。第十章里面哈也讲了类似的，他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耶稣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啊，这就是讲到这个祭物本身啊，只有是耶稣基督才可以啊。那最后一个呢，就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讲献祭的时候一定要在祭坛上。一定要在祭坛上啊，换句话说，只有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啊，特殊的这个位置啊，这个献上的祭呢，神才悦纳啊。那在旧约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在来预表也好，就是说让我们能够看到将来呢，只有在十字架上，这个耶稣基督钉死。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才是真正能够完成这个救赎的。所以呢，是这个祭坛基本上是讲到耶稣基督最后要钉十字架的那个地方啊。那有几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也是在希伯来书，所以我刚刚讲了十三章啊，十到十二节，他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尽在城外受苦啊。这个尽在城外受苦，我们记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在什么地方？哥哥他山上，是在
城外，
是在城外啊。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所以希伯来书要了解旧约，希伯来书真的要好好读啊，真的要好好读。他说呢，我们有一个祭坛，后面是指的是什么？指的耶稣，他这个要身体要挂在营外，他流的血可以接近我们，但他身体他要挂在十字架上，是在哥哥他身上。就像旧约里讲到这个献祭的时候，这个畜生的血拿来接近这些献祭的人，但是这个牲畜的这个身体呢，要拿到营外去烧。所以这就是渐进的启示，让我们明白哦，原来在旧约里那么认真的来描述祭坛要怎么样啊，原来告诉我们真正的来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赦免的啊，不是随随便便的就可以，只有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我们才可以有啊，借着他的血，我们才可以得到渐进。那这些在单单在念旧约的时候啊，是不太容易清楚啊，不太容易明白啊。 我相信这个希伯来书之所以写这个，也是为了当时的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写的，因为他们也很困惑。当然你们上过希伯来，查过希伯来书嘛，希伯来书基本是当时的犹太人被逼迫，特别是信耶稣的犹太人被逼迫，所以他们心里会很困惑，到底我信的是真的吗？我信的是对的吗？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就把他们解释清楚，旧约里讲这东西原来现在都完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那这是我刚刚讲的分成两段啊。刚刚在前面那段就是说神立了这个献祭，要怎么样的献祭，真正这个献祭的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的献祭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最终的这个表象是神，是耶稣基督，这是一块啊。让我们透过渐进性的启示，让我们比较能够知道旧约到底在讲什么啊。那下面这块呢，其实对我们人更重要啊，那个是神立的规矩到底什么意思，那我们就知道是要透过耶稣基督。那下面这段呢，就是说我们整天唱歌也好，说也好，教导也好，说我们要奉献自己给神啊，到底什么意思啊？到底什么意思啊？那其实在旧约里面，先知书里面已经开始在讲，因为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哈，这个好像永远学不会的。就是讲来讲去，人其实蛮笨的这个神要让人清楚他的教导的时候，当然常常要用实际的东西来做嘛，所以我们才容易，因为看得见摸得着就容易懂啊。但是呢，常常你看那件东西多了之后呢，你就把你的重心怎么样弄错了，就移在这些看那件摸得着的东西上面，会不会啊？就是我们这个，因为你要这样子规矩去做嘛，对不对？啊，这样的才是进钱的，所以到后来就忘了我这进钱的目的是干嘛，所以整天就照本宣科，就照这个规矩做啊。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不是对佛教有任何的不恭敬哈。我们家里有亲戚这个是拜佛的，这个拜佛的人很有意思。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有人吃花斋，有没有听过？有人吃斋，那是全部他都是吃素的。有人是花斋呢，你听过是吧？呀，花斋很棒啊！初一十五不能吃啊，其他时间都可以吃荤的啊，这个很棒啊！那所以呢，就把这个守这些规矩呢，变成他们重心啊，而不是你为什么。我当然我不是很清楚，这个佛教人要吃斋，大概是不愿意杀生了哈。这个你既然不愿意杀生，你这个初一十五不杀生，其他还不照样杀啊？所以人很奇怪的啊。不要像拜佛的人哈，基督徒也是一样啊，基督徒也是一样啊。那我们常常注意了外面要献祭啊，这个牛选的最大的，这个台湾你们去参加过拜拜的，这个很有意思的，每一家门口要放一个最挑的最大的猪，要比赛谁的猪最大，这个才最荣耀啊。好，我们看这两节经文，就是旧约的时候神已经看见这些百姓只注意外表，不注意就说你真正敬虔是什么意思。好，这两节经文一定要看啊，一个是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是一个比较啊。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换句话说，这两个比较，哪个神更喜欢？听从神的话啊，你可以献很多的祭，你不听从神的话，这些祭在神的面前一点价值都没有啊。 我们可以每天早上，这不是下面要讲的，不是叫你不要是灵修啊，你可以每天早上这个灵修啊，然后出门以后你还是干你平常干的事。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一个这个洋人的笑话啊，这个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杂货店老板。非常敬虔，每天开门之前一定召他的这个店员来一起祷告啊，感恩，然后再开店。祷告完了之后呢，他就叫伙计说：“这个江里你在这个牛油里面有没有加些南瓜？啊，然后呢，这个 Timmy 啊，你在这个牛奶里面有没有掺水？好了，你就坐牢了。好，我们今天开业。”看见没有？啊，很容易啊，很容易啊，啊，所以神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哎，是的，燔祭和平安祭是神真的喜悦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听从他的话，听从他的话。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啊，这是个平行句，啊，平行句就是再三强调听命跟顺从。是神最看重的，倒不是你献上来的这些东西，不是自己啊。所以在旧约就已经察觉到以色列人就犯这个毛病啊。你去看先知书里面，以色列经常犯这个毛病啊。那盼望我们今天人这个wise up 啊，聪明一点，就说神真看重的是什么。那下面这个弥迦书呢，好像在我们的 program 上应该每次都印这一段的哈。弥迦书第六章6-8节，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上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上我所生的吗？世人啊，啊，这个是很有名的一段话。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哪几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几样？
三样。
啊，只有三样。
四样。
啊，这个是哈，我假如没记错，在我们的 program 上应该有这段经文啊。哎，看看第一件事情，行公义。行公义，把它翻成白话文就怎么样？照神的话做嘛，对不对？神是公义的神嘛，你照他的话做的话，一定是公义的啊。好怜悯，好怜悯是对谁来讲的？行公义是给对一般人，对不对？我平常处事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我们都应该行公义啊，不是因为他不信主，我们就可以欺负他啊，不可以的。这是对所有人。然后好怜悯呢？对别人啊，什么叫怜悯？
同情关怀，
同感，
有同理心，对不对？怜悯要同理心，然后呢，有恩典。换句话说，别人不配的，我愿意给；我有权利的，我愿意让。这就是怜悯。对不对？怜悯换句话说就是对方我可以不这样对付他的，我可以不善待他的，但是我选择怎么样？我善待他，这就是怜悯，这就是怜悯。你会发现圣经的教导一直是这样，这是旧约的先知讲的，因为在以色列民中就是没有怜悯，对别人很苛刻，就是没有怜悯心，就是要有同理的心，要懂得我明明有权利，我可以放弃。好，下面呢，能够做到先要有什么样谦卑的心，自己愿意自动摆一截， 是在七月里有一句话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个翻译的常常会被人家误会啊。我就见过很多人说，我明明比他能干，我为什么看他比我强，对不对啊？他说看别人比自己强，乃是说看别人比自己重要，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啊，什么意思呢？你看别人比自己重要的时候，你自己怎么样？自然而然谦卑下来，自然而然谦卑下来，对不对？好，然后呢，不谦卑的话，你不可能去怜悯人的，凭良心讲，不可能去怜悯。好，最后要怎么样？要与神同行。什么叫同行？圣经上先知书里面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话，二人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对不对啊？所以与神同行，我们要跟神怎么样？同心嘛，对不对？如果二人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对不对？所以要与神同行，一定要怎么样？跟神同行，跟神同行啊。不是彼此同心啊，这两个强盗可以非常同心的去干坏事的啊，那不是同心，那不是同心，同心是讲要跟神同心啊。所以在这个保罗的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啊，这个就是在第二章里面就是讲这件事情啊，就是讲这件事情要同心啊。所以记得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献祭，不是表面上外表的这个事情。真正的献祭是要听从、顺从神的话，要行公义、好怜悯、很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神要的。千万要知道，其他那些表面的东西，假如你做到这些那些表面的东西，你也会做到，因为你从里面发出来，一定会做到。好，那所以呢，这个是告诉我们，在这个新约旧约里面，什么叫做真正的献祭？那最到了新约里面呢，其实也讲得很清楚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这应该都会背的哈。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也讲了献祭啊。他说：“讲到也应当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那保罗我发现这真的很难妙的，他常常讲一些话呢，我们每个人大家都会背，但是常常不大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啊。请问献祭的牲畜有没有活的？都是死的。那保罗讲活祭是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想哎，这很简单，这个就好像献燔祭的时候怎么样，火一开我就跳下来了，虽然是当作燔祭，但是有火来我就逃了。保罗他讲活祭当什么意思？这个偷看的啊，我这个有一部分这个不是偷看到的，是在讲义里有讲的。其实保罗他真的就业读得非常透彻，他是读得非常透彻，他要把一个旧约的概念怎么样在新约这个里面讲出来，而且让人很容易记得，像我们活祭大家都记得啊。原来他是根据他旧约的时候啊，这个我在讲义里面都有哈，在出埃及记跟民数记啊，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然后呢民数记的第三章四十节到四十五节， 原来在出埃及的时候，你们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怎么出来的？逾越节，对不对啊？所以呢，神差遣灭命的天使要把所有的长偷生的都要杀光，对不对？那以色列人因为有逾越节的羔羊，他的血怎么样涂在门楣上，所以呢，灭命的天使过来的时候就跳过去了，叫逾越嘛，跳过去了啊。所以所有以色列人的长子，甚至于牲畜的头身的怎么样，都保留下来了。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三章里面讲到，神就因为是神借着逾越节的羔羊，你们这一个头身的才留下来，保了这个命。所以这些头圣的都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原因很简单，你本来该死，现在怎么样？因为逾越节的羔羊你们活下来，所以你应该归给我。到了民数记第三章里面，他有规定要立位人来代替以色列的长子归给耶和华，这是在旧约里面。所以保罗看见神拯救了人，啊，目的是怎么样？归给他，这些人呢，来归给他。那保罗说这怎么解释呢？又像好像又像翻译一样啊，然后呢又要归给他啊，怎么办呢？啊，保罗在他书信里面讲了很多次，他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换句话说，这就像这个注解里面讲的哈，活祭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看自己是已经死了，我等等要解释什么叫死啊。然后呢，我活着呢是为了神而活。那其实人最难死的是什么？啊，老我最难死。好像跟你们提过这个，我一个同学，这李定武牧师啊，他自己决定奉献出来做传道的时候，他就写一篇文章。他以前有个刊物叫做《更新》啊，就写一篇文章讲他自己。他的题目很有意思，他叫李定武嘛啊，他就说 From Thing to Thing 啊，从他说我自己对跟我自己对话啊，他对话跟谁对话？跟他的老我对话。他说今天我要奉献给神了，你这个老我干脆。一定要死。其实人最难死的就是老，但是我们老我不死，你就很难当做活祭啊。因为什么叫老我？我们自己喜欢的啦，我自己的习惯啦，啊，我自己的想法啦，我自己的觉得非要不可的这些观念啦。那假如这些不是神规定的话，这些都是老我的范围。那这些不放下来的话，我们怎么能侍奉神？对不对？所以保罗书信你去查好了，我经文很多啊，这个罗马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都有。他就讲得很清楚，就说一定要想到说，如今我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他为我死，啊，所以呢，我今天。要活的呢是为了耶稣而活。什么叫为耶稣而活？他喜欢的事情我就去做嘛，他不喜欢的事情我就不做嘛，对不对？这才是为主而活嘛，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他喜欢的事情我做，我喜欢的事情我也做，那真麻烦了啊。因为神要的就是说他喜欢的事情我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我绝对不做。所以在圣为什么要读圣经，就在这里。我们常常搞不清楚他是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啊，所以你越读圣经，你越知道啊，他喜欢什么啊。所以为什么刚刚那两节旧约的经文，我是盼望你们有机会能够把它背的啊，就是这个弥迦书六章啊，神所喜悦的，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很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讲得太明白。所以别的我们先不管，我记得这四句话，我就常常在我生活里面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拿这个四个来对嘛，对不对？这个是不是我做这件事是不是公义的？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怜悯？ 啊，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我自己谦卑的？啊，我做这件事情神是不是同意的？更简单。好，那所以呢，真正的献祭对于人来讲的话，不是外表，乃是我们内心是不是听从顺从神？我们活着是不是还为自己而活？是不是还按照自己的个性来活？是不是还按照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来活？或还是呢？看我们主他喜欢什么，他看重什么而活。所以献祭这件事情，一直到新约我们才看得更清楚，才能更清楚。所以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讲的，就是我们今天活着，这是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活。好。那这个这一堂课就到这里为止，那这个也没有时间问问题了啊。愿神祝福我们啊，你学到多少，能够每天运用多少，就很感谢神了啊。你这个还没有的话呢，不要急，反正还有讲义，这个你可以慢慢回去看。我知道这个是要比这个要多两倍的时间才能上完的，所以中间会跳掉很多啊。但是详细的讲义都在那个网站上。好，我们接着打开。